第一节，使徒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您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您为我们称义而复活，我们知道你就活在我们的中间。复活的主啊，您当年怎样感动你的仆人保罗写下这一段话，对年轻的提摩太来讲说，主啊，今天你也借着你仆人的口把这一段真理的话语讲说出来，向我来讲话，向我们今天每一位听到的人讲话。主啊，你的话语带着能力权柄，你的话语带着天上的启示，能够把你自己的心说出来，把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人生的方向说明出来。主耶稣啊，求你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喂养我们，好像当年在加利的海边，在山上喂养那许多需要你话语的人一样。我们把这时间仰望主，把聚会交托主，求你自己来做我们的主，来掌管这聚会，也管理你仆人的心和仆人的口，使他所说的话是您要他传讲的道，那真实的道，那标准我们为人生活的准则的道，那能够喂养我们心灵的活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深知却信，这一个主题我今天是讲到第三讲。第一讲深知却信，要知道我们清清楚楚的得救了。一个基督徒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是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了上帝，从黑暗中归向了光明，从死亡中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他有把握地说，我是清楚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不是感觉的得救，我不是说有时候觉得得救有时候没得救，我不是将信又将疑，我不是半信半疑，我乃是确实的相信，深深的知道我是一个得救的人。第二讲我讲到得胜，我们深知而且确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撒旦的攻击，世界的诱惑，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信靠那一位神是得胜的神，信靠那一位主，他是一位复活的主，他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在任何的一种情况之下，甚至于在苦难之中，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清楚地向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能够把我所有的一切能够交托他，直到见主面的那日子。我也不以传福音为耻，我也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我也不怕为做主名的缘故受这些苦难。今天要讲深知缺信得赏的见证，这是保罗 他走完了人生道路的时候，把这一段的奥秘说出来，把这一段他心里的话语说出来，是刚才我所念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话语。他写这段话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背景呢？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65年到67年之间，他再一次被罗马的政府抓来下在监狱里。他曾经在罗马有2次的坐监牢，第一次的坐监牢不比第二次，虽然有兵丁的看守，但是他还享有自由，住在自己可以租的房子里面，凡有人来见他都可以接见，而且很自由地把上帝的道传给他们，那是第一次。但是第二次被下在监牢里面就不是那样子，那时候被下在那个重要的犯的人，囚犯被关在一个很特别的监牢里面，那是一个很潮湿的阴森的感觉的，很冷的，很孤单的，很寂寞的一个地方，被关在那里。因为你看从他的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写信给提摩太，这是他在监狱里面最后的一封书信。他而且知道说这一次的被下在监牢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要为主寻道，甚至于寻道的日子他都晓得了，所以他就把他心中要紧的话接着纸笔写给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他在信里面就说，他说了几件要紧的事。他说什么呢？第一，我们看见他的人生，当他走完世界上人生旅程的时候，他不是面对着前面前途茫茫，他不是感觉的这个回首不堪回首，他不是感觉的说我很害怕面对一个审判台，不是，他乃是写出来蛮有把握蛮有希望，好像一个人跑完了他的赛程，好像一个人打完了他的仗，要准备到前面去领奖的。所以今天我讲到一个得赏的见证，他是去得赏赐的，蛮有把握蛮有信心蛮有希望喜乐的，走完了他人生之后要面对那一位奖赏的主，称赞的主，要去见他，而且看见主站在那一个奖赏台前，准备在那里迎接他的仆人保罗的回来。他在领奖之前有一些话要交代，所以第一我要讲到得赏之前的交代，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这一位得赏的保罗交代一位还在传福音的道路上奔跑，还没有走完他人生道路的一位年轻人，他向他讲的所交代的话语。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最后的那个交代是最要紧的话，对不对？我们看他交代什么，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提摩太啊，我嘱咐你。最后的交代嘱咐什么呢？他说，你务要传道，无论你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的传道。他最后的交代是什么呢？他心中的负担是什么呢？他感觉的在人世间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嘱咐提摩太说，你赶紧，你务要务必不可马虎的专心，要做什么？传道，传道。他自己传了一辈子的道，为这个道受苦下监牢，但是在这末后的时候，他还嘱咐他那一位亲面的同工，那一位弟兄，那一位他所带领他贵族的那一位，说，提摩太啊，我嘱咐你， 很严肃地说这句话。他怎么说？他没有说，提摩太啊，我现在告诉你，你别忘记啊，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提摩太啊，我在神的面前，在那位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来嘱咐你。这是很严肃的一个嘱咐，很要紧的一个嘱咐，叫他不可忘记的，你务必要传道。为什么呢？他看见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神的道，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他怎么样跟上帝和好，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怎样与他所造他的那一位神跟他发生个人认识他信靠他跟他个人的关系。否则他就像一个没有根的树，否则他就像飘在水上的浮萍一样，否则他就不知道他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否则他不知道人离开这个世界要到哪里去。所以他说，你务要传道，不管你得势不得势，你都要传道啊，嘱咐他。有一天我的那个大儿子 Joseph 问我一个问题，这在十多年前，他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他问我，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传道回来，他说，父亲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说好。他说，有一天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你一生一世做传道人而感觉到后悔？嘿，我听这个问题很严肃哦，不能随便回答。为什么？那时候我住在台湾的台中，做广播牧师，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到办公室去写稿、播音、改稿、写文章，还编辑一个杂志，活水杂志。那么礼拜六礼拜天是我比较自由的时间，我也可以出去讲道领会，也可以不出去。但是那天晚上我记得是礼拜五是去带冯甲学院的一个查经，查以弗所书一章、二章、三章。所以他心里面可能有一点稀奇，那白天工作了，晚上应该可以休息嘛，爸爸为什么还要骑那个小摩托车到处跑？不，白天跑了晚上还要跑。所以他就问出这个问题来，我想了一想，我就回答他，我说，孩子，不会的，爸爸不会因为我一生做传道人，做传道之功，到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回想所传道之路，然后我心里觉得后悔。他说，为什么？所以有两个理由。第一，客观的理由，我就读这一段给他听。我说，这是使徒保罗写给那一位年轻人提摩太说的。保罗一生一世传道，他知道传道是为什么，他也知道传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自己也经历传道的艰难，受鞭打下监牢。如果保罗认为传道这件事情他失败了，是不必要的，如果他所走的路是不必走的，那么他应该告诉他所亲爱的提摩太说，提摩太呀，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一件事，别的什么事都可以做，有一件事我嘱咐你不要做，不可传道，对不对？但是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提摩太呀，我在神的面前，在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道。这是客观的，主观的。我说，你看见爸爸，你生在这个家庭，你长在这个家庭，你现在念大学了，你晓得，你也知道你的父亲走这条路很艰难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听见过，有哪一次我什么时候传道，在哪里传道回来，我口发怨言说，哎呀，传道这个事真不是人干的，你有没有听说过？没有。相反的，每一回传道回来，我说，感谢主，赞美主，满了喜乐，满了感谢，虽然有艰难，虽然有时候流眼泪，虽然负担很沉重，到一个地方去，你三天五天的步道会回来，精力都用尽，是感谢主，每一次回来满心感谢。这是你看见的， 宝宝没有撒谎，没有撒谎。还有一个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亲眼看见上帝的福音真是大能，上帝的道真是生命的话语，传给谁谁就开始有改变。我亲自看见多少忧伤的人把神的道传给他，他变成喜乐；被罪恶捆绑的人把神的道传给他，他得到释放；那些在病痛中挣扎的人因神的道传给他，他变痛苦为喜乐；那些面对着死亡带来的恐惧战惊的人，神的道传给他，他蛮有把握含笑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说有什么事能够比这一件事情更宝贝？有哪一个人的话，有哪一个工作比这件事情更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也亲自看见有的夫妻吵架不和要闹离婚，把神的道传给他，那个家庭里面整个改变。我也亲自看见青年的少年人放荡不羁，因着神的道他完全改变。所以我说孩子，我不会，我只是怕说我不能够守道传道道到底，要求神的保守。有一天我走完这传道之路，我会很高兴的，很感谢主的离开这个世界，不会遗憾。这是使徒保罗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嘱咐的，得赏之前他所嘱咐提摩太的话，得赏之前的交代的话。第二，他得赏之前的凯歌，得赏之前他唱了一首人生的凯歌。这四句话是保罗在一生一世把他最后一个总结，他说出来的这四句话，那是我们刚才念的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们先说第六节吧。第六节使徒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被交奠，他说我的一生，我的生命，我的经历好像什么？好像一杯交奠的酒一样被倒出来，交奠献祭啊，祭物献上了以后再把那个酒倒上，说我的生命如同一杯奠祭倒上，发出馨香之气。那么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离开世界怎么样呢？他们说哎呀真悲惨，哎呀真是回头看往事不堪回首，往前看前途茫茫。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位按公义审判的神再来等着我，要给我戴上冠冕。这是他人生的凯歌。你还记得我们在前年1984年我们在七口在那个地方举行联合夏令会的时候，你还记得神的老仆人林道良牧师领我们唱这几句这四句的凯歌吗？还记得不记得？他领我们唱，没有讲，我今天要讲，我们复习一下会不会唱那一首歌，用一个很熟悉的调子。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好多人没有开口，连试伴唱的声音也不够大，大概我起的音太低了，等一下我起一个高一点的音。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预备唱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打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了有更低的观念为准了。好，谢谢晶晶。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很清楚地看见，他晓得人生是一场的战争，真是的。但是我们平常一般人所想的那个战争跟他所想的不一样，我们平常也说人生如同一场战争，对不对？只是我们战争的对象不清楚，我们征战的方法不晓得，我们就乱打一切的仗。比如说一开始读书就是打仗了吗？考场如战场嘛，对不对？考试上战场，你打我我打你啊，有时候用子弹打过去的。考试如战场，那过来了以后呢，干什么如战场啊？爱情也如战场啊，谈恋爱的时候有情敌啊，那个是我的敌人，爱情如战场。哎，再过来了呢，做事找工作也如战场。哎，在这个办公室里常常也真是像打仗战场一样。那做买卖的商场如战场。有时候自己人也打自己人。我到一个馆子里面去吃饭，看见一个饭店开在这里，生意不错。哎，紧隔壁就有一家，我说你们这个门不怕走错了，走这一家就走这一家，两个门都开着，两个都是 Yes we are open 啊，两个门紧两壁都开着，饭店都是中国饭店。我一问，他说这边是哥哥姐这个嫂嫂开的，这边呢是妹妹妹夫开的。我说怎么这么个开法？他说他们看我们的生意很好嘛，他们就硬是要到隔壁来开一家，就是这样。亲自看见就在 Berkeley。 人生如战场，但是我们真的不清楚我们的那个打的对象是谁，怎么样的打法。保罗很清楚的知道，弟兄姊妹，他很清楚的看见他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什么？撒旦。他很清楚的晓得，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弟兄姐妹，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与属这些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虽然活在肉身之中，我们不用肉身的兵器来打仗，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救恩的头盔呀，信德的盾牌呀，公义的护心镜啊，真理的带子束腰啊，福音的鞋子穿上，这样才能够真实打胜魔鬼。哪一位撒旦恶者与神为敌的，也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为敌呀，让我们看见那一个对象，他很清楚地晓得。所以每当他传道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看见圣灵在那里工作，撒旦就在那里搅扰，有人信主，有人就起来反对，他是知道这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很清楚他的对象是撒旦。第二呢，他的对象是什么？世界。他很清楚地晓得，为什么？约翰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世界都握在这恶者撒旦的手下，撒旦就利用这个世界，玩弄这个世界，来欺骗人、诱惑人，挖上接着这个世界挖了陷阱，要是陷害人。所以他很清楚地看见，他说世界是他的敌人。世界在圣经原文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 神所造的万物，这个物质的世界；第二，神所造的人，神爱世人。英文圣经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是指的人讲的。第三个是指什么？是指那一切敌基督、反对基督，接着这个世界上的一股力量，是那一个世界。他所指的就是这个世界，那些敌基督、撒旦接着这个世界来诱惑人的那一股力量，那个恶势力，他晓得这个世界要与他征战，不能与他妥协，不能上他的当。所以保罗说，就做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世界要吸引我没有用，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世界你再多的花样，你引诱不了我。他说就着世界而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我来说，世界已经被钉死，我不怕他。所以他胜过世界，世界的任何引诱、任何的方法撒旦用的，他不为他所迷惑。第三个，那个敌人是谁呀？自己。他看见，哎呀，他看去看来，以前都以为别人是敌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好，那个要对付，这个要注意，那个要防备。后来搞去搞来看说，哎呀，这个最大的敌人乃是我自己呀，自己就是自己的仇敌。我这个人，我这个罪性，那一个人，那一个生来就与神为仇为敌的那一个罪性，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敌人。哎呀，他好一点在顺境里面自高自傲，差一点不好的是境遇里面自卑自怜，怨天尤人，有在里面常常跟我作对，我的心灵里面就成为一个战场。这个人是谁在跟我作战呢？就是我那个自己。哎呀，看见自己的那一个可怕，那个老我自己。所以他就说，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已经把我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一个在里面阻挡他的、反对他的、搅扰他的，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很清楚地看见，所以他能够真实活在基督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满有香气，满有基督。怪不得他能够向哥林多教会说，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已经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很清楚他人生的仇敌对象是什么，所以他打了美好的仗。第二呢，他跑了当跑的路，他很清楚知道，当他信主的那一天，当他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主耶稣给他摆上了一个赛程，他的人生之路就变成了一个比赛之路，赛程不仅仅是一条摆在前面散步的路、郊游的路啊，走走玩玩的路，乃是一个什么？乃是一条该跑的路。他说当跑的路，跑跟走不一样的，跑跟散步不一样的，对不对？散步你可以看看观光，慢慢走，跑他说这一条赛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他说我们应当脱去那些残累我们的罪呀，存心忍耐奔跑那上帝为我们摆的那一条路，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跑那一条路，跑我们人生当跑的路。当跑的当然有不当跑的，什么不当跑的？神所不喜悦的犯罪的路、黑暗的路、情欲的路、放纵的路，神所不喜悦的不当跑。当跑的不要剩下，不当跑的不要去跑，不当跑的不要当跑的不要懒惰，不要说哦，我有很多的借口我可以不跑了，休息一下坐一下啊，我已经坐得够多了，那我太累了啊，今天不得空，一定要跑。当跑的路要跑， 他说那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看他所走的路，那真是留下佳美的脚踪，虽然困苦艰难他还是跑。你看他从达马斯的路上信主得救了以后，一开始就跑那个路，在达马斯就开始做见证，到耶路撒冷做见证，然后从安提阿那里出发，到基比路，到加拉太，到特比，到路斯德，到以弗所，然后他把亚法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到马其顿，到哥林多，到雅典，一直去传，跑那当跑的路，他没有留下不跑。当跑的路，他说我已经跑尽了，我没有留下，我没有半途而废。然后第三步，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感谢主，这句话很宝贝啊，弟兄姐妹，我们有信道，我们信了，听道是从信道来的，我们听见神的道，那个生命的活泼的道感动我们，扎我们的心，我觉得需要主的道，哎呀，主啊，我相信你，借着你的道使我认识你这位道成肉身的道，于是我接受了这个道，我信了这个道。但是有没有守住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哦。有没有守住所信的道呢？人家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一个得道的人呢？信道的人呢？或者是没有守住，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妥协。前两天我跟一位弟兄，去办事，他告诉我，他住在俄亥俄的时候，他说他要去考试，他去考试，考什么呢？考那个驾驶执照，驾驶执照。他去考试的时候，他说对英文不灵光哎，这个那个地方也没有中文考试的，只有英文考试。他说我东找西找，要找一个人带我去。人家白天都上班啦、啊，没有时间。那个牧师知道了，我李牧师说我可以带你去。但是他后来给他打个电话，他说张弟兄啊，我可以带你去，我可以送你到那里，但是我绝不可以告诉那个答案是什么。哎，他听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说感谢主，这是守住所信的道，在小事上不能马虎。他又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以前在黑屋的聚会常常去开车接位袁伯母，他说有一天袁伯母跟我说，他说某某人啊，你是一个打牌的基督徒、哦、他说你再要继续打牌啊，你不要开车来接我，我不坐你这个打牌的基督徒的车。就叫人看起来，他说哎呦，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凶这么厉害，我按时间带你去教会啊，来接你送你，这已经很客气了，你竟然这样厉害的责备我。真的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反而受感动，他看见说我车可以不坐你，但是神的道我要守住，我凭着神的爱当面的责备胜于背底的爱情。感谢主，我的弟兄受感动，不打牌了，不打牌了。他说我现在是一个不打牌的基督徒，感谢主得胜，在那一个小事上能够胜得过。我们在小事上靠主胜过，在大事上就是靠主胜。我们不指望说哎呀，一听说我们那起那个保罗怎么样，在监狱怎么样，王命道在监狱里怎么样啊，这个其他人在监狱里怎么样，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守住所信的道，在最小的事上学习开始。所以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一个基督徒应该信道，然后呢应该守道，一直到见主的面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你，我不但信了你所传给我的道，我更是守住了你所传给我的道。然后得赏之前的把握，凯歌唱完了以后，他就说，他说从此以后他该做的做了，该跑的跑了，该打的打了，从此以后没有这个，从此以后有什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感谢主。他说就是那一位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一天，那一天他判断的日子，要颁给我的奖品是冠冕，公义的冠冕。领奖开心不开心啊？哇，真开心啊！我这里有个奖，你们要不要领啊？哪一位到前面来？真奖，大不大？真大，这是一个奖品，实在的。颁给什么人呢？不是颁给牧师的，是艾娜拿来的。我们不是这个三藩市有那个游行吗？每一年有那个 China Parade， 是不是？是不是叫 China Parade？ New Year Parade，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啊，每年有一次。那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有感动，他们说那些人花车游行，我们应该福音游行，所以他们有一个福音车去了，啊，唱福音歌，撒单张。传讲上帝的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唱又讲，他们参加了这个今年是第三年了，对，三年了。第一次没得奖，第二次得一个小奖，第三次呢得一个大奖，还请他们吃饭，还发给他们300块钱奖金。我说真是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真理。保罗之所以传道，他不是为着那一个奖来传的。正如我们的弟兄姊妹到那里去参加游行，不是为着热闹，不是为着要得这一个奖品，乃是为着神的托付。哎呀，应该把福音传给人，趁着现在这个时候。保罗就说了，他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嘱咐提摩太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呢？因为他说时候要到，人的耳朵要发痒啊，不听真道，什么人的心会越来越刚，传福音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去传去游行，不是我就这个讲，但是这个奖是额外的恩典。正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而活，跑当跑的路，打美好的仗，守所信的道，不是为了奖，神有特别额外的恩典。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浪子回到父亲的面前，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啦，你只把我当一个雇工好了，当一个雇工就好了。但是他的父亲不是这样讲的，父亲说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给他穿上。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呀。他没有说把他当做一个雇工收留吧，他没有这样说，这是我的儿子。上帝也是这样的看重我们，虽然我们一生一世尽我们所能所有的来传主的福音，为主而活，我们还不能够报答神的恩典于万亿，就是感谢主，当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逃了当跑的路，打了美好的仗，那么守住所信的道的时候，上帝说好仆人啊，有奖赏，有奖赏，那是神格外的恩典。感谢主，愿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撒旦的攻击，虽然有世界的诱惑，虽然有自己的软弱，让我们可以靠主得胜。不但如此，保罗所走过的路，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能走。保罗所打过的仗，我们靠着神也能够打。保罗所跑的，我们也能跑。保罗能够守住所信的道，我们靠主的恩典也能守住。在礼拜三晚上，我们同工们在一起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礼拜天我要讲这一段了，我们唱唱歌吧，唱这个七节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阿雷说我不敢唱，为什么？我还美好的仗还没有打过，当跑的路还没有跑尽，所信的道我还不敢说有没有守住。 然后说，哎，我们那里牧师也有教我们要把那个歌词可以改一改唱的，怎么改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当跑的路我一定要去跑，所信的道我一定要守牢，此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我们巴王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说，主啊，靠我们自己是不能，主啊，把我们从灰心的光景，把我们从黑暗的光景里面，把我们从软弱的光景里面救出来。我们也在您的面前有这样的志向，说，上帝啊，我们渴慕你的仆人这样跑路，这样打仗，这样守住所信的道。我现在还在跑，还在打，但是我有一个心愿，我说，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打，当跑的路我一定要跑，所信的道我一定要守牢，此后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把它改一改来唱这个短歌好不好？好，这次不高不低，请金金给我们一个标准音。记得啊，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当跑的路我一定要去跑，所信的道我一定要守牢，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不好啊？好，点头。好，怎么不唱啊？好，每个人都开口唱啊，再来一次，来。
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当跑的路我一定要去跑，所信的道我一定要守牢，此后要公义的冠冕为存留。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的话语何等宝贝，主啊，你怎样感动了我的心，求你也照样感动我们今天听到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所以我们感谢主，你仆人保罗有那样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的前面，你自己也经过了，他跟随你的脚踪，我们也能够跟随你的脚踪。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启示，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走这人生道路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们靠着主来奔跑，我们靠着主守住所信的道，跑了当跑的路，而且打了美好的仗。我们感谢主，愿您把这样的话让我们靠着圣灵牢牢地记住，切实地实行，我们不至于羞羞愧愧地见你，我们乃是到了时候，走完我们人生末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欢然地见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